上海200多名婴幼儿被带离父母隔离，处境堪忧，民众冲集上街抗议，要食平价菜。张文宏疑似被取代，李强顶唔住，上海全面封城，涉及内斗。人民日报批判大翻译运动，中共害怕真相曝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1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染疫人数持续飙高，3月30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55宗，无症状感染者5298宗。当局的铁腕防疫手段导致民生艰困，人道悲剧频传。有被隔离的网民在微信聊天群里面披露，他所在的隔离点原来规定只是接收小朋友，所以很多小朋友被迫同父母分开。聊天截图显示，隔离点里面只有10个护士，但是有200个小朋友，最小的只有58人。很多还未识翻身的婴儿臀部皮肤破损。一名网友说，自己的小朋友大便之后都没有地方洗。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2岁男仔跟住佢。睇住男仔无助的样子，佢好几次都想喊。佢哀叹经历了呢一世人最最无助和难忘的经历。此外，上海仲传出77岁患肾衰竭的老人因为核酸检测阳性，医院不接收，佢得不到救治而最终离世。徐汇区华欣家园小区一名孤寡老人因为小区被封无嘢食，监生在屋企饿死，消息得到多名网友的确认。浦东滦阳的当代清水园，有人因为承受不到隔离，从楼顶跳落嚟，当场身亡。另外有短片显示，浦东新区的一个小区居民不满官方安排的食物价钱高于市价好几倍，尝试自己团购平价食物，但是公安禁止外卖员进入小区。3月29号夜晚，100多名居民聚集抗议，高声叫喊，我要食平价菜。短片显示有人被警方带走。3月30号夜晚，该小区的居民不理警告，冲出小区的闸门，行到街上示威。目前未知是否有人被捕。上海官方3月30号深夜宣布全域静态管理，实质就是全面封城。上海防疫政策从以往的精准防控到鸳鸯锅式的分区管控，再到全面封城迅速转变的同时，外界发现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也都连续多日缺席疫情新闻发布会，而此被取代。张文宏最近的一次露面是3月25号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面，头衔是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3月28号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京雷以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组长的头衔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介绍上海疫情。时评人黄河在3月29号的黄河观点节目里面表示，乌京雷的新头衔3月28号是首次出现，和张文宏的头衔相比较少了专家几个字，但是显然是同一个位置，说明张文宏的位置被乌京雷取代了。黄河指出，行政官员乌京雷的新头衔是一个政治任命，乌京雷取代张文宏是用党的领导取代专家。之前在3月22号中共当局派出第五督察组进驻上海，没几耐之后上海防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3月27号夜晚，上海官方宣布自28号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封控进行核酸筛查。时评人岳山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这个表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终于都顶不住了。而这一次上海疫情再恶化下去，可能会冲击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人事报告。63岁的李强曾经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候的大管家， 被称为芝江新军核心人物。近年不时传出他将会在中共二十大晋升政治局常委，甚至接任总理的消息。岳山表示，作为习近平的亲信，李强的一举一动都被党内政敌瞄准。一旦李强出错，不单止他本人的仕途受阻，甚至习近平的连任也都会受到反习派的追击。时评人唐正远也都认为，上海封城既是上海的疫情危机，亦是习近平的危机。习近平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今年秋天顺利连任。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他不能够有任何可以被指责的错误。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清零模式更加不能够允许被认为输了给共存模式。网络这两日传出消息，话中共官方设立方舱医院，但是不配套医护设施，任由百姓自生自灭。结果在吉林市某地的方舱医院里面出现病患上吊自尽的惨剧。另外有网民披露，长春方舱医院没有发放药物，医生给出的建议是多些饮水。有吉林的知情人士3月28号向大纪元爆料，该市昌邑区华陂镇厂一中方舱医院，一名张姓女子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医治，出现呼吸困难，再加上好多日睡不着觉，当日晏昼5点钟在方舱医院四楼的楼梯扶手上吊。吉林的许先生向大纪元提供了一段短片，显示一名女子用绿色的被盖住，周围企住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死者的丈夫企在妻子的遗体旁边拍摄，并且激动地说，打120打了几次，120亦都没及时到，今日拖听日，听日拖后日。方舱医院亦都没有临时的医生，气都唞不到，已经坚持了两三日，亦都没有得到良好的医治。他忍受不到痛苦，所以寻短见。希望政府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许先生表示，各地的方舱都差不多，没什么治疗。现在集中隔离收治的病人很多。只要是排查，无论是阳性还是有症状、无症状都被带走。在3月31号微博上面有人求救，说可不可以给长春的方舱分些药物过来，1000几阳性在长春的方舱医院没有药食。今日凌晨从密接隔离宾馆转移到方舱医院，截止到中午12点，没人帮助我们解决发烧、咳嗽、呕心等等新冠症状。求助医生之后，医生给出解答，建议多些饮热水。这一位求救人还说，方舱医院就是一个大厂房，里面的气温和外面一样，睡觉都会被冻醒。厂房里面几千人的嘈杂是大多数人没办法想象的。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日前发文批判大翻译运动，但是评论区就成了大型翻车现场。中国网民一面倒地嘲讽这篇文章，力挺大翻译运动。文章以小偷小摸的大翻译运动抹黑不了中国为题，说大翻译运动在抹黑中国的舆论战上面，黐俄乌战争的热度又玩出了新花样等等。文章下面网民纷纷留言说，看了翻译真是没抹黑，就是实事求是的原话翻译，为了避免话造假，中文截图都有在这里。不是偷偷摸摸，是光明正大。你敢筛选评论区，还不敢被人哋原封不动地翻译出去？官媒这么气急败坏，看来真是着急了。网友披露，目前该文章的评论已经设置为博主精选评论。大翻译运动推特账号发文介绍话，运动是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后中国人组成。今年3月份以来，他们将中国国域网的言论翻译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语，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据地展现大陆人的言行举止，包括中共官媒的报道。这个运动显然引发中共紧张，近来多家官媒接连发文对他进行批判，并且一如既往地扯上所谓反华势力。 大翻译运动亦都喺推特发文，指控中共官媒片面翻译外国嘅负面新闻同俄罗斯假新闻，向中国读者灌输侵略战争嘅军国思想，甚至扼杀和平主义者等等有良知嘅人喺场内嘅声音。大翻译运动仲引述俄罗斯作家索赞尼申嘅话，形容宣传机构：我哋知道佢哋喺度讲大话，佢哋亦都知道自己喺度讲大话，佢哋亦都知道我哋知道佢哋喺度讲大话，我哋亦都知道佢哋知道我哋知道佢哋喺度讲大话，但系佢哋依然喺度讲大话。文章仲话，当年我哋以为学外语系为咗认识外国，而家先至明白识外语先至能够看破中国。虽然身在海外，但是我们依然抱住对故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深深祝福。毕竟那里曾经是我们当年起飞的地方。如果不爱，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等媒体3月31号报道，在亲乌克兰的 Telegram 社群里面，近日流传一段影片，至少10名相当年轻的俄罗斯士兵抱怨自己被政府抛弃，配发的是75年前的老步枪，导致很多同袍战死。据报道，这一群年轻的俄罗斯士兵坐在一架军旅车上面，介绍自己只有18到20岁左右。有人本来是大学生或者一般劳工，没有接受过什么专业的军事训练，就被莫名其妙地派来前线。最近他们参与的一场战役就是在乌克兰城市苏梅。这一群年轻的士兵抱怨，将他们派来前线就算了，居然还配发上个世纪40年代二战的时候苏联用的老步枪，交战的时候曾经出不了子弹，但是他们又被迫面对敌方的炮击队，结果很多人阵亡。他们还说，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经过任何官方文件流程就将他们派到前线，然后根本就是叫他们自生自灭。他们相信俄罗斯国防部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前线做了什么，遇到什么状况。他们愤怒地抱怨说，简直就是叫我们去送死。据悉，俄罗斯政府今次征召很多年轻士兵，至少有四分之一年纪为18到27岁。他们大多数来自贫穷的家庭。此前亦都传出消息说，俄军设立处决队，如果捉到逃兵，格杀勿论。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